59章，祭司的阴谋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所以拉萨路复活的消息很快传到城里。犹太官长派的奸细看见了神迹，就赶快将真相报告上去。于是犹太公会立即召集会议商量对策。基督现在已经完全显明他有控制死亡和坟墓的权柄，这伟大的神迹是上帝赐给人的最大凭据，证明他已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。这一神能的显示足以使一切有理智有良知的人心悦诚服，所以许多人看见拉萨路复活就信了耶稣。祭司们因之就更恨耶稣了，他们既已拒绝证明他神性的一切较小的证据，如今这新的神迹也只能惹动他们的怒气。死人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复活的，任何巧辩也不能抹杀这样的证据。正因这缘故，祭司们的仇恨便愈加恶毒，他们制止基督的工作的决心比过去更坚定了。撒都该人过去虽然不赞成基督，但还不像法利赛人对他那样狠，对他的仇恨也没那么毒。可是现在他们都恐慌起来了。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，他们根据所谓科学的论据说，死人重得生命是不可能的事。但他们的理论被基督几句话就驳倒，显明他们不明白圣经，对上帝的大能一无所知。如今基督又行了这个神迹，他们看出想消除这神迹所给予民众的印象是不可能的。基督既能从坟墓中将死人抢救出来，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民众离弃他呢？他们曾以虚谎的谣言愚惑群众，但这次的神迹是无法否认的，他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抵消这神迹的影响。以前撒都该人并不赞成处死基督的计划，但在拉萨路复活之后，他们看出唯有将基督处死才能制止他对他们的大胆谴责。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，所以他们不能不看出这次的神迹证明弥赛亚确已在他们中间，但他们向来反对基督的工作，一开始就恨他，因为他揭露了他们的假冒伪善，扯掉了他们遮蔽自己道德丑态的宗教外衣。基督所教导的纯洁宗教定了他们假虔诚的罪，基督常指着他们的罪恶来谴责他们，故此他们急欲复仇。他们曾设法引诱他说一些话，做一些事，以便找到把柄来定他的罪。有几次他们曾想拿石头打他，但他都安然的避开，不见踪影了。基督在安息日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为了解救受苦的人，可是法利赛人却想定他犯了干犯安息日的罪。他们想激起希律党人来反对他，鬼称基督企图建立一个国家与希律抗衡，故同他们商量怎样除灭他。他们又煽动罗马当局来反对他，鬼称基督企图推翻罗马政权。他们用种种借口想消灭他在民众中的影响，可是直到现在他们的计划都一一失败了。众人亲眼目睹他一切怜悯人的作为，聆听他圣善的教训，明知这些行为和言论绝非干犯安息日或亵渎上帝的人所能做，连法利赛人所派的差役也为他的话所感动，不敢下手抓他。最后犹太人通过了一条法令，谁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就把谁赶出会堂。所以这次祭司、官长和长老们聚集商议时，就决定要置他于死地，因他行了那么多令人惊叹的事。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比以前更为团结了。他们以前是对立的，但在反对基督上又结为一体了。尼哥底母和约瑟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上曾拦阻他们定耶稣的罪，所以这一次不让他们出席会议。虽然议会中还有些有势力的人是相信耶稣的，可是他们的影响未能抵住那一帮恶毒的法利赛人。虽然如此，公会议员们的意见却不是完全一致。这时犹太公会已不是个合法的组织，它之所以还存在，只是由于罗马当局的容忍而已。议员中有些人对处死基督颇有疑虑，他们怕这样会激起民愤，使罗马人借机收回对祭司们的一些优待，撤销他们仍能掌握的一点权柄。撒都该人对基督的仇恨是与他们一致的，却认为应多加小心谨慎为妙，恐怕罗马人剥夺他们的优越地位。在这策划处死基督的议会中，有一位见证者在场。这位见证者从前曾听见尼布甲尼撒说过夸大的话，曾看见伯沙撒设拜偶像的筵席。基督在拿撒勒宣布自己是受膏者时，这位见证者也在场。而现在使犹太的官长们感悟到他们是在干什么事。基督一生的事迹清楚地活现在他们面前，使他们警觉起来。他们记起从前圣殿中的情景，那时耶稣还只是个12岁的儿童，站在博学的律法师面前所发的问题使他们惊奇。再想到他新近所行的神迹，更证明耶稣不是别人，正是上帝的儿子。旧约圣经中关于基督的经文的真意忽然闪耀在他们心中。官长们困惑为难地互相问道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议会里出现了意见分歧，在圣灵的运行下，祭司和官长们无法排除内心的感悟，他们这样做是在攻击上帝。当会众正惘然不知所措时，大祭司该亚法站了起来。他是个骄傲而残忍的人，素来自高自大，唯我独尊，丝毫不能容忍别人。与他的家族连成一气的是那骄傲妄为、鲁莽、野心勃勃、残暴无情的撒都该派。这些恶性都掩藏在虚伪的公义外衣之下。该亚法研究过预言，虽不明内中的真谛，却以大权威和肯定的口吻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大祭司强调说，即使耶稣是无罪的，也必须把他踢开。他将百姓都吸引去了，削弱了官长们的权威，实为大家的累赘。他只不过是一个人，与其官长的权威被削弱，不如让他死掉为妙。百姓若对其官长失去信任，国家的统治权就要崩溃。该亚法强调说，在耶稣行了这次神迹之后，跟随他的人很可能要起来造反。他又说，那时罗马人必来封闭圣殿，废除律法，灭我们的国家。这个加利利人的性命与国家的存亡相比算得什么呢？如果他是以色列人幸福之途的障碍，那么将他除灭，岂不是对上帝尽了一份义务吗？我们宁可叫一个人丧命，而不能令通国灭亡。该亚法宣称的一个人必须替通国死这句话，表明他对预言还有一点点认识，然而只是极有限的一点。而约翰记载这事实，却将预言中更广泛更深奥的意义说明了。他说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这傲慢的该亚法是如何盲目的承认救主的使命啊。 从该亚法口中出来的话，竟使最宝贵的真理变成谎言。他所建议的办法是根据邪教的道理来的。一帮人对一人替全人类死的道理模糊不清，所以就有用活人献祭的风俗。该亚法建议以耶稣为牺牲来救一个犯罪的国家，不是为了脱离罪恶，而是想在罪中得救，让人继续犯罪。他想借此使那些胆敢提出异议，说耶稣没有犯什么该死之罪的人无言可答。基督的仇敌在这次议会中是有过深刻的觉悟的，圣灵感动了他们的心，但是撒旦极力地控制着他们，叫他们想起自己为了基督的缘故蒙受过大的损失。他一点不尊重他们所行的义，却提出了凡愿做上帝儿女者所必须具备的更大的义。他根本不注意他们的仪式和礼节，却鼓励罪人直接到慈悲的天父上帝面前陈明他们的需要，这样他们就认为他已经把祭司抛开了。他又不肯承认拉比学校所讲的神学，他曾暴露祭司们的恶行，损伤他们的影响力到无法补救的地步。他又损害了他们的规条和遗传的势力，还说他们虽然严格的履行遗文律法，却废弃了上帝的诫命。这一切撒旦使他们都想起来了。撒旦告诉他们，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威，就必须置耶稣于死地。他们随从了撒旦的这个建议。他们一想到自己可能因耶稣而丧失正在行使的权柄，这一点已经是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。除了几个不敢表态的人之外，全公会都接受该亚法的建议，像接受上帝的话一样。于是议会得出结论，分歧的意见达到一致，他们决定一有机会就要从速将基督处死。祭司和官长们拒绝了耶稣神性的证据，就把自己锁在光亮无法透入的黑暗之中。他们完全被撒旦所驱使，被他赶到永远灭亡的边缘上，而他们还在自欺，还在自鸣得意。但耶稣不要促成危机，就带门徒离开了那一带。耶稣用自己的榜样再次加强他给门徒的教训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救人工作的范围非常广大，若不是因效忠上帝而有必要，主的仆人不可冒无谓的生命的危险。到现在为止，耶稣公开为世人服务已有3年之久，他的克己、无私和仁爱的榜样是人所共见的，他的纯洁、吃苦和虔敬的生活是尽人皆知的。可惜，这短短3年，竟是世人容忍其救赎主生存的实现，再长也忍不住了。耶稣一生倍尝逼迫和侮辱，在伯利恒，他被嫉妒的希律王所驱逐，在拿撒勒，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，这次他又在耶路撒冷无缘无故的被判死刑。耶稣与他几个忠心的门徒不得不在他乡另找暂时的栖身之所。那常为人类祸患悲伤的主，到处医治病人，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，使饥饿的得饱足，使忧伤的得安慰，如今倒被驱逐，离开他所要拯救的人。他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行走，说一句话就是风浪平静。他曾赶逐乌鬼，乌鬼离开人身时还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曾使死人从长眠中醒过来，使成千的人目不转睛地听他智慧之言。可是对那些因偏见和仇恨而瞎了心眼，顽固地拒绝真光的人，他却无法感化他们的心灵。Thank you.
由记者媒体为您精心呈现。若想收听更多节目，请您浏览 www.loudvoicemedia.com。